中共两会前应急方案末日感弥兜，美议员指美中谈判台湾不是条件，日华肯表示为台湾证明是美日台的想法，川普暂停难民法官阻挡，这类人或者可以庇护。假消息掀起南韩反中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被网友当作是嘲讽热点的中共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又要召开了。会前中共官方突然发表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社会维稳，加强舆论引导和中央指挥。那会不会阻吓到准备嘲讽的网友，令他们收声？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自知罪孽深重，灭亡的恐惧越来越强烈，面对人心思变，这个应急方案能够起到作用吗？所谓的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来应付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中社会安全事件主要是包括刑事案件和极端、群体性、民族宗教事件、金融和与外国有关的以及其他影响市场的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方案中说，各类突发事件往往交叉联系，可能同时发生或者是引发次生衍生事件。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应急方案，中共是想预防些什么呢？首先令人不禁联想到同跟着下来三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有关。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25号发表文章透露，距离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幕还有十几日，21号开始，北京一批敏感人士已经被监视，计划要被旅游的亦都被打了招呼。多地的访问透露，官方采取大规模拘捕、遣返和软禁等措施，严禁访问前往北京上访。以往中共两会这些上访的民众都是中共防范的重点，但是随着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下行，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2024年尾， BBC 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年来的大规模袭击》，暴露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沮丧，总结了由2019年至2023年警方每年都会记录3至5宗行人或者陌生人攻击案件，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就跃升到19宗。作者不禁问，是什么驱使人为了报复社会而大规模伤害陌生人？自媒体人李牧阳2月25号在节目中表示，中共发表过很多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而今次的升级版更加强调维护社会稳定，中共已经预见到将会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李牧阳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百业萧条、失业潮、房地产崩溃、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等，恶劣的状况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中国百姓的生活可能会更难挨，而在生存不到下去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会思考怎样改变，中共最担心的事就会发生。李牧阳说，这个方案反映出中共预感到要灭亡，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恐惧，但是无论方案怎么周密，在天意面前都不算得是什么。另外对于中共还有一个不能够不防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执政的手法变幻莫测，令中共无法预测。譬如25号川普发表的消息说，$500,000就可以获得美国身份，获得金卡。有人质疑，那是不是为中共的贪官获取美国身份开了后门？但是川普手里面揸着的驱逐共产党人员的这张牌什么时候出，也都没人能够预测。还有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什么时候会全面开放，瓦解中共的防火墙？ 这些未知的内外政策一旦发生，都将会是中共难以应付的突发事件。观众朋友，你认为在内外交困底下的中共，这份应急方案能不能够保护到中共呢？去年11月14号，中共公安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就证实，网上有不少人发表传授制造枪械和制造爆炸品方法，非法买卖枪械配件和制造爆炸原料。这条新闻在抖音被转发，引发大量网民留言，其中就出现了暗示针对中共政府武力攻击的讨论，说人家是告诉你支枪的威力，人人手里面有架生，他们还敢咬人？都说穷则思变，没钱了就要想办法啦。大纪元专栏作家李月说，在传统文化当中，贫和穷是很大区别的。贫只是物质的缺乏，多数只是钱财不充裕，而穷就不单止面临钱财不足，同时还承受精神的痛苦。好像你屈似穷，穷途末路，黔驴技穷，穷凶极恶，穷更多是表示厄困，有志难伸。这样观众朋友，你认为用穷则思变来形容目前中国人的心态是不是适合呢？而在目前中共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突然发表紧急方案，能不能够起到保护中共的作用呢？如果你认为不能够，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有些作用，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能够，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你留言给我们。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两国之间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近日，美国议员表示，同中国谈判的时候，要提醒北京不要将台湾当作是美中贸易谈判的条件。南华早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提25号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主办的国会如何因应美中关系研讨会的时候，敦促川普总统在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不应该为了达成协议而牺牲美国的盟友或者伙伴，更加提醒说不要被北京将台湾当作是美中贸易谈判的条件。对于中共的狡猾，克里希纳莫提早就有警惕，他表示美中进行的任何贸易谈判不应该被北京借机将其他议题作为条件，包括台湾议题。他说，我对川普政府唯一的建议是不要被中共打着贸易的旗号卷入其他各种议题，最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我们的安全立场。令我最担心的是台湾，我认为在谈论贸易的时候，台湾不应该摆上谈判桌。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穆里纳就说，他不信任北京当局真是有心同华府达成实质成果，呼吁川普要继续以强硬姿态来压制中共的挑战，同时在与中国领导人交涉的时候，要有符合现实的期望，以实力求和平才是正确的做法。19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表示，在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当中，台湾是旗手不是棋子，在台湾社会愿意发挥善良的力量贡献心力。赖清德在上星期结束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中表示，台湾怀抱和平的理想，但是对和平没有幻想，将会秉持和平靠实力的精神，透过具体行动建造更强大的台湾，亦都壮大民主自由阵营。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华日议员恳谈会就五月底起承认台湾人在日本户籍登记国籍栏可以填写台湾而不是中国，召开记者会表示，推动这件事的根本就是美国、日本和台湾等共享同样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携手合作的想法，那是关乎台湾人的人权和尊严。26号，日华议员恳谈会在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召开有关户籍登记国名记载问题的小组会，邀请多个多年来 推动被台湾在日本入国籍可以证明的团体和个人与会。该会会长古屋圭司在记者会表示，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户籍登记国籍栏被填写为中国，即使是对当事人来讲，国家认同有极大的问题。事务局长穆元林在记者会表示，台湾人国籍被写成为中国好怪。该会由2010年9月起就关注这个问题，认为国籍问题对台湾人来讲是关乎人权和尊严的问题。古屋圭司表示，推动这件事的根本就是美国、日本和台湾等共享同样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携手合作的想法。政府亦都很清楚，正如穆元林所说，这件事是关乎人权问题。他进一步表示，就好像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删除了不支持台独，显示世界对中国的很大牵制。我个人认为，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也都是具有牵制中国的意思。日本媒体问，台湾人可以在户籍登记的国籍地域栏填写台湾，台湾方面的反应是怎样？古屋圭司说，驻日代表李日阳大使有打我的手机道谢。针对改名一事，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号在记者会批评日本政府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古屋圭司表示，对于中国发言人所讲的，一切都在意料范围，重点感是关乎人权的问题。针对川普第二任期开始就签署将难民安置计划无限期暂停的行政命令，联邦法院法官就作出暂时处分裁定。对于真正受到迫害的中国非法移民，律师表示有一种情况还是有机会获得庇护的。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立即下令暂停难民安置计划，随后各难民安置机关的联邦资金就被冻结。25号，位于西雅图的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维德克德针对基督教会、世界服务社等多个难民援助团体和九名难民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亲属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西雅图时报报道，维德克德认为川普这道行政命令很可能违反了1980年的美国难民法，因此对命令处以临时禁制令，直至到诉讼宣判。维特克德宣判的时候表示，联邦法律虽然赋予川普充实权限来暂停批准难民入境，但是这份职权并非是无限度的。而针对川普的禁止非法移民政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川普政府严厉的边境政策底下，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在南部边境拦截的外国人数创下了15年来的新低。国土安全部长诺姆24号在 X 平台宣布，当日 CBP 只是拦截到200名外国人，他感谢总统川普和 CBP 执法人员的努力，令美国再次安全。边境沙皇霍曼亦都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拜登执政时期非法移民每日超过11000人。他表示现在每日非法移民下降到每日200人，那是自己自从1984年担任边境巡逻队员以来记得的数字，从来未试过这么低。洛杉矶华人移民律师陈闯闯向媒体记者表示，由南部陆路越境的人现在不能够再申请庇护，那是川普的总统令明确讲明的。这个越境的人当中有一些中国人被直接送回去哥斯达黎加或者巴拿马。陈闯闯律师事务所的案件经理杨晓就认为，基于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 A10 特殊移民身份，回国可能受到迫害或者酷刑，这样的非法移民可能暂时准许留在美国，但是在中国国情变化之后就要回国。他说，那对于真正受过迫害和恐惧回国的人来讲，那已经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南韩网络近日出现一则华侨可以轻松进入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消息，引发批评声浪，甚至有民众发起国会请愿，要求废除华侨特惠政策。 即使随后官方澄清话，过去五年期间，南韩只有七名外国人进入医学院，证实呢一个消息不实，但系仍然显示社会目前高涨嘅反中情绪。南韩中央日报报道，喺 YouTube 搜寻华侨同埋首尔大学相关关键词，就可以揾到大量嘅中国籍学生透过特殊招生轻松进入医学院嘅影片。其中一个喺1月21日上传，题为《华侨即使大学修学能力测试唔合格，亦都能够进入首尔大学医学院，解决办法系乜嘢》嘅影片，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80,000。影片里边话，依据首尔大学医学院设有嘅外国人招生名额，华侨唔使参加南韩大学入学测试，就可以进入首尔大学医学院。在该影片的下方吸引了超过4000条愤怒留言，例如南韩学生搏命学习结果就被不公平待遇等等。类似这些言论亦都出现在南韩大学生社群 Everytime 论坛，同样引发很多人愤慨。据自由时报报道，南韩民众在南韩国会电子请愿网站发起要求废除华侨特惠政策的请愿，一直在2月7日提交的请愿，截至24日已经获得42400人同意。另一则就在2月3日提出的请求终止包括在南韩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特惠政策请愿，在短短10日之内就突破50,000人的请愿门槛，同时在14日正式提交到国会进行审议。就同已经引发国会请愿的这件事，南韩国会议员金美爱由教育部获取的全国医学院过去五年期间的海外侨民和外国人特殊招生取录情况的资料显示，全国39间医学院当中，包括首尔大学医学院在内的30间院校，在五年内只是录取了7名学生，其中6人是外国人。虽然官方已经就这件事进行澄清，但是南韩人对中国人的反感就很难一笔勾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